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白宫表示川金会最好的结果是签订一个弃核协议，并认为朝鲜已经展现诚意，对无核化表示乐观。香港公民党的党主席梁家杰来到华盛顿访问，这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首次在川普总统上任后到访美国。此外，俄罗斯已向中国交付了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有分析称中国正在越来越快地从俄罗斯获得先前所订购的先进武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让我们来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韩两国首席外交官星期五表示，需要对朝鲜的完全去核进行严格的验证，除非朝鲜朝着无核化采取切实和进一步的行动，否则不会取消对其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首次会晤韩国外长康京和，几周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计划对白宫进行访问，而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将举行举世瞩目的峰会。川普已经宣布他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金正恩。美国官员呼吁朝鲜朝着无核化采取大胆和切实的行动。蓬佩奥说，如果朝鲜采取大胆行动迅速去核，美国准备好与朝鲜合作，以实现与我们的韩国朋友同样水平的繁荣。不过有专家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和朝鲜在朝着无核化迈出步骤方面有着不同的认识，朝鲜继续要求采取阶段性和渐进式的步骤。美国总统川普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交谈，此前一天川普总统宣布他和朝鲜领导人将在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举行历史性的会晤。白宫周五表示，川普总统感谢李显龙愿意举办6月12日的会晤。川普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区域安全，并再次确认了美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这份声明称，美国和新加坡的关系是50多年来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伙伴关系之一。白宫表示，川金会最好的结果是签订一个弃核协议，并认为朝鲜已经展现诚意，对无核化表示乐观。此外，星期四，一名白宫国安顾问说，包括习近平、文在寅等世界领导人有可能参加川金会。但星期五，白宫发言人则不认为文在寅会出席。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就在昨天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柯茨，他就在这个简报室里头，他接受几个记者的采访。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川普总统在对川金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希望是朝鲜的无核化是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而且彻底的。如果川普总统到时候没有看到这个呢，就不会因为要签一个协议而去签订一个协议。那么柯茨这个国安顾问也表示说呢，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在川金会之前发生的话，那就能够提高本次峰会的成功率。但是呢，不过目前美国也还没有对本次的峰会设定前提。不过呢，就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却说，最好的结果还是希望川金会最后能够签一个朝鲜无核化的协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桑德斯是怎么说的。
Certainly the best outcome would be an agreement.
无疑的，最好的结果是达成完全彻底无核化的协议，但这只是谈话开始的部分。我不会预先提出我们对会晤的期待，但毫无疑问的，这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对此一直相当期待。目前美朝已经进行了几次对话，国务卿蓬佩奥已经为这个过程进行了两次会晤，所以这不只是一天的事，你要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是的，那么昨天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科茨在这个告诉记者的时候呢，他也是说的，他说呢，有记者问他说，是否有可能美国其他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盟友的国家，包括像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或者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可能会到新加坡一起来出席这次的盛会。那么对此呢，科茨则是回答他说，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么在今天的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被问到说，是否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可能出席这一次的这个川金会。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是说，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有计划成为当天的一部分，但是呢，韩国的确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你知道的，文在寅总统22号要来跟我们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目前到底是说这个文在寅总统或者是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在川金会，似乎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此外呢，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呢，现在朝鲜呢，他的诚意其实并不是很高，因为所谓他所谓要弃核，他所谓要停止这个核试验以及停止弹道导弹的试射，正是因为他已经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了，所以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方面的试验。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希望从川金会当中能够得到一些更实质的东西。那么对此呢，白宫这个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呢，还是很乐观的看待这一次的川金会，并且认为朝鲜已经表达出他们的诚意了。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Look, the president is going into this with.
正如总统多次所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谨慎注意，我们将会看到有什么变化。不过，这个过程显然正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这个星期看到朝鲜释出的许多善意，包括三名美国人能够回到美国。
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呢，其实川普总统也已经打电话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那么是跟他表示谢意，说感谢他愿意在6月12号在新加坡来让这个场地让他们来举办川金会，并且川普总统也告诉李显龙说，非常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他。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昨天这国安顾问科茨也表示说呢，为什么选在新加坡作为川金会地点，因为他说那是个方便的地点，而且呢，新加坡也是亚洲的媒体中心。那么昨天晚上呢，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白宫的副发言人拉吉沙则是表示说呢，这个选择在新加坡来会面是因为新加坡的中立性能够确保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两人的安全性。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当年这个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马习会也是在新加坡举办的，因此他相信新加坡的中立很适合举办这一次的川金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总统正在享受他迄今为止最显著的外交政策的成功，那就是三位长期被朝鲜拘留的美国人获得释放并返回美国。川普总统希望美国与朝鲜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能够帮助他提高目前处于史上最低水平的民调支持率。他的民调在最近几周逐渐向上攀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亲自迎接三位被朝鲜释放的美国人，他希望用这个电视播出的画面来改善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
能把这三位相当优秀的人救出来，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川普一直抱怨说美国经济强劲，可是没有人说这是他的功劳，而且他经常抨击媒体在他看来过于关注特别检察官穆勒主导的涉俄调查。
我们的就业率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好，然而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虚假的俄罗斯猎物调查，我们听到的全都是这个。
川普本周兑现了他的另一项竞选承诺，退出伊朗核协议，此举遭到了包括参议员本卡丁在内的民主党人的批评。
退出核协议会孤立美国，我认为这帮助了伊朗，而且与我们希望控制他们的活动的目标相悖。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的民调数字在最近几周略有提升，但他仍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
我认为对于双方来说，喜欢川普的人和不喜欢川普的人，他们各自的态度都更坚定了。有趣的是，他的支持率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大幅度的改变，尽管这期间看起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亨利·奥尔森说，自上任初始，川普总统花了大量时间说服他的核心支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正在推动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你越是秉持党派主义，你就越可能对川普忠诚，你就越可能认为民主党是对美国的威胁。结果就是，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基本上任何打击这种威胁的方式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比尔·盖尔斯顿说，即使总统的民调略有提高，川普仍是反对党民主党的动力。
对于第一任期的总统来说，川普的支持率仍接近历史低位，而且有信号表明底层的民主党人正在被高度动员起来，将自己定位为政坛候选人的人数已经破纪录了。
川普希望将注意力保持在国内经济和朝鲜问题上，不想关注涉俄调查、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以及他与据说与他有过一夜情的成人影片明星风暴女丹尼斯的法律纠纷。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前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六辞去了巫统主席以及政党联盟国民阵线领导人的职务。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在星期三的大选中败北。巫统自从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星期六早些时候，纳吉布及其妻子被禁止离开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移民部星期六说，纳吉布夫妇刚被列入禁止出境的黑名单。纳吉布可能面临有关大规模腐败的指控。纳吉布在脸书上宣称要去国外度假，下星期返回。有传闻说他试图逃避可能的起诉。纳吉布本人否认有任何的不法行为。美联社报道，一份被披露的行程显示，纳吉布夫妇计划星期六乘坐私人飞机前往雅加达。中国顶尖的学府北京大学历来被视为中国自由思想的摇篮，前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更被视为北大精神的本质。今年五四是北大校庆120周年，但这所名校却因为一连串事件而陷于舆论的风暴。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李晨简挂冠求去，痛批中国的教育系统性的培养精明乖巧的撒谎者，而不是真理的捍卫者。北大女生月薪要求校方公布教授性侵记录，引起其他学生声援，却遭到当局的打压。此外，北大校长林建华在校庆演讲时念错别字，并在道歉信中警告批评者，焦虑与质疑本身不能创造价值，激起更大的争议。此外，北大校友邓小平长子邓普方的好友樊立琴在北大张贴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置国家前途于不顾。这一连串有关北大的新闻事件，凸显了北大今天怎样的处境。网友戏称北大已成为北大荒，也就是精神与人格的荒地。这个戏言背后有着怎样的悲凉？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夏明教授认为，樊立琴对习近平的抨击有局限性。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治经济学呢，是非常强调这个关系的。而且樊立琴呢，从他的这个背景来看呢，那么他也不是普通的人，那么也应该呢，就是说跟那个红二代呢，都是非常有那个关的。他自己本身呢，那么也是有背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他的这个言行呢，当然不仅仅是个人的言行，而应该是反映出就红二代里边有一个集体的，至少是一个集团的。对目前那个习近平的做法的一种就是反对，而且呢，我们如果看看就是说他的那个一些思想的局限性，就像刚才那个破空啊也指出了，那么是一种非常的就是还是有历史局限的，也还是局限在一种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种派系斗争的。那么只不过呢，一个派系呢是比较改革的，或者就说是邓小平的遗产，另外一个派系呢是毛泽东的遗产。那么所以呢，现在是两个遗产呢，他们现在在争夺话语权，争夺就是领导权和争夺这个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呢，对樊立琴的这个整个就是 是信件了，那个大字报了，我觉得它有积极意义，但是呢，我觉得尤其我们作为海外的学者，尤其我觉得作为我们本着希望中国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不管是什么那个派别那个上来，也不管是什么政党上来，其实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民主公正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了。那所以说我觉得呢，我们还必须得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认识。
此前北大女生月薪要求校方公布一件教授性侵案的记录，遭到了当局的打压，随后有人声援月薪，北大出现六四之后首张大字报，提出两个北大精神的斗争。外部世界为何对月薪的事件如此关注，尤其是联想到最近美国的 Me Too 运动，也就是我也是运动的风起云涌。对此，魏碧洲先生认为，北大对月薪的打压让北大精神倒退了100年。我们来听听魏碧洲是怎么说的。
声援这个当年这个被冤死自杀的这位女北大女同学的这个事件，刚好就是这个在美国念书的这几位北大校友他们所发起的。那么他们以前没有讲这个话，都没有说这个事情。那么一直到了美国这边兴起 Me Too 这个这样子的运动之后，他们才在今年的这个清明节的时候提出要求北大校方说明当年在1998年的时候，当年怎么样处理这个冤死的这个学生的事情，那么又怎么样处理这个当初这个进行这样子的性侵这个沈阳教授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要求这个校方能够说明这个事情。我在这几位人，包括这位李同学啊，这几个人，他们所要求的这个事情，在美国来看，基本上不是一件这个不寻常的事情啊。如果有记录了，就公开当初说明这个记录。何况这个是这么大的一件案子啊。那么显然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个据大家是都说，这在中国不管哪一个行业里头，潜规则实在太多了。这种中国女性在莫名其妙的制度下遭到性侵啊，在这个权力结构里头，你始终是属于弱势这一部分，遭到的这个性侵，特别在校园里头遭到性侵性骚扰这个事情几乎比比皆是。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当然会造成中国整个教育系统的不安等等，这个说法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北大当年哦是有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应该尽速的公开来说明。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要说明自己当时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事情，也要把事情公开的说明清楚。更重要的，我们认为应该说，这个事情如果现在的可以的话，那么你就调查清楚怎么回事，那么是不是涉及到各种不同不法的事情，那么打当年的这个教授是不是应该还有追诉权。我觉得应该一切从保护啊，保护这个弱势，保护受害者，同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不是任何事情都把它全部把它收起来，然后好像当作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切全部都关到这个衣柜里头，永远不要出来。所以当月薪出来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显然是这个年轻一代的女性看到这样子不平的事情，而且应该她也应该隐隐约约的知道在北大里头这些事情还会继续存在，所以她现在要求出来校方做一个说明。很糟糕的是，北大在21世纪今天，北大做的说明跟所做的处置还是一样的落后、愚昧、无知，跟甚至是要整个把这个整个北大的精神跟北大校园完全往后倒退了。倒退100年，到这个清朝以前的事情去，还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羞耻见不得人的事情。
此外，月薪事件后，北大出现了六四后的首张大字报。中国的大字报曾经是多次政治运动的先声。那么，北大的大字报中提出的所谓两个北大的斗争，各位嘉宾又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对此，陈破空先生认为，北大三个群体都对现实不满。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这个北大女学生月薪20岁的月薪，仅仅是因为提出要对过去发生的一件性侵案公布记录，就引起了校方如此的恐惧惊慌，而且遭到当局的打压、禁声、封锁。那么随后呢，就有匿名人提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是29年来第一张大字报，是六四之后的一张大字报。那么这篇匿名人提出的大作声援月薪，同时提出这是两个北大的斗争，讲的就是1949年之前的北大和1949年之后的北大，20世纪初叶的北大和21世纪初叶的北大，当年自由精神的北大和现在精神奴役的北大，这是一种非常 可以说形象的尖锐的一个提问，可以引起整个北大人的思考。说可见北大在整个百年历史上沉沦倒退的步伐，写真了中国社会倒退的步伐，而写真了这个1949年所建立的这么一个政权把中国拉向倒退愚昧这个黑暗这么一个沉重的事实。说这件事非常非常明显。说这三之后又出现第二张大字报，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樊立勤的大字报。我们看到这三个，其实三个人有三个程度，月薪所代表的，包括跟月薪联署签名要求公布这个过去的一件那个记录的事，是一批年轻学生，反正年轻一代在信息化时代21世纪零零后90后甚至00后这批人的觉醒，新时代觉醒。而这个教授李承简这个写书辞职，表现了一海归派知识分子放眼开世界之后的一个博大的胸怀。那么樊立勤呢，所代表的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内共产党员对这个习近平倒行逆施的不满。
相对于月薪和樊立勤这两位让许多网友叫好的北大人，另一位北大新闻人物就不那么光彩了。5月4日北大120周年校庆，校长林建华演讲时竟然读错常用的成语，该位校长随后公开道歉，但又反击批评者，表示焦虑与质疑本身不能创造价值，激起了更大的争议。林校长的回应为何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对此夏明认为，读错字是知识错误，抹杀焦虑和质疑是认识的误区。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他犯了两次错误，而且呢，就说第二次错误呢，比前一次啊会那个更坏。因为第一次错误呢，只是知识的不足，而第一次那个错误呢，我觉得是认知的那个误区。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作为一个学者了，而且我是一个文科学者，而且呢，我在高考的时候呢，文言文呢还考的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呢，也就是清醒的意识到，我们呢，如果跟就是港台的学者相比，那么或者是说跟那个49年以前的那个中国的这些学者相比，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素养啊，我觉得是非常的有问题的。那么这种问题呢，就是我们的长期的语言呢，就是被新华字典呢，基本上给就是那个拖了后腿，或者就是用新华字典呢来界定了我们的语言的高度。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学者如果真正的要超越新华字典的话呢，那我们必须得进入到词源词海或者现代那个汉语的大字典里边进去。但是呢，就说我可以理解许多的工科的人士了，恐怕还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补课呢，还是我觉得是应该比较欠缺。但是呢，这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了，这个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从小呢在小学的就已经读过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校长呢犯的错了，我觉得确实是让人们呢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最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他的思想了，我觉得还那个非常有问题，而且是非常的保守和反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首先呢就是在抹杀整个科学的一个精神。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怀疑，就是要质疑。那么科学的精神就是要回应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个困惑。所以呢，就说当这个社会有困惑，才会有需求。那么有需求的话呢，我们就会怀疑当下的这些各种做法和权威。这样的话呢，人类才会有知识，才会有科学的进步，才会有发展。但是这个校长呢，连这一点呢都忘了，所以我觉得他犯的错误呢就更大。这就是为什么他道歉了以后呢，人们对他的批评反而更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高级官员结束了最新一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没有就如何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取得任何的突破。在华盛顿参加了一个星期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五说，美国将继续与贸易伙伴国一道努力更新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这次谈判第一次由美加墨三国最高贸易官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加拿大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和墨西哥经济部长伊尔德方索·瓜哈尔多同时参加。新一轮贸易谈判受到尽快取得成果的更大的压力。美国众议院议长瑞安本星期说，如果要想让美国国会今年批准，他必须在5月17号之前收到已经达成新协议的通知。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与汽车制造商的高管会面时，再次猛烈抨击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他说，北美自贸协议对美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我们要看是否能让它更为合理。 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项贸易协议，并指责它造成美国损失数百万份工作，伤害了美国的经济。此外，川普总统星期五表示，美国将不再受那些强迫美国制药公司把药品价格压到不合理的低水平的国家的欺骗。川普总统宣布了在美国以及国外大大降低处方药价格的计划，他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把防止外国强迫美国制药公司把价格压到低于美国市场价格作为当务之急。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说，现在要永远终结全世界的吃白食。川普总统没有具体提到任何国家，但是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美国市场的品牌药价格比在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最多高出3倍。如果在这些国家的利润有所提高，制药公司就有可能在美国降低这些药的价格。川普总统还抨击他所称的贪婪公司和中间商，他说他们通过不诚实的两面吃的交易大发横财。川普总统誓言他的政府要以患者优先。在另外一方面，正在美国访问的香港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四，也就是5月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美国政界人士介绍香港当前的政治环境、一国两制受到的挑战，以及雨伞运动还有习近平修改宪法对香港的影响。公民党领导人还呼吁美国将香港从美国加征官旅关税的国家和地区名单中去除。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是因为贸易战上面也把香港呢包括在制裁的一个名单上面。我们认为呢，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社会，我们从来都是一个遵守国际贸易条例的一个一份子，我们不应该给制裁。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致辞时说，
We cannot leave this platform without registering for Hong Kong our strongest protest against America levying.
美国向香港的钢铝出口征收禁止性关税，我不得不代表香港对此举表达最强烈的抗议。美国与香港的双边贸易当中，美国享有很高的贸易顺差，香港一直为自由贸易发声，是多边贸易的先锋。对香港征收禁止性关税并不公平，在世贸框架内也不合理，对香港实施贸易制裁将损害我们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领先地位。
美国宣布计划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征收额外关税后，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4月初正式向美国致函，要求美国将香港排除钢铝额外征税名单。有关香港一国两制目前面临的挑战，梁家杰说，
每当北京的喉舌指称中国宪法适用于香港，就如同宪法适用于任何中国大陆城市的时候，我们就会提醒中央政府1984年签署过的中英联合声明和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并指出中国需要遵守声明和宪法条款。当中央政府审查香港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并试图将这种做法合法化的时候，我们则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普选的要求来回敬北京。我可以说，当美国人对我们反驳谎言的做法产生心理共鸣时，请与我们一同据理力争。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香港，更是为了保护在香港的美国利益。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麦克·冈萨雷斯在梁家杰演讲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因此让自由扩展在世界各地生根，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世界上推广自由是非常符合美国优先原则的政策。我们不和自由的人民交战，我们和自由的人民交易。
冈萨雷斯还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将其免签证访客计划对香港居民开放，但前提必须是香港的自由地位不受北京的侵蚀。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公民党的党主席梁家杰来到华盛顿访问，除了应邀出席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华盛顿发表演说之外，他也已经会见了多名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并且与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董云长会面。这是香港泛民主派政党首次在川普总统上任后到访美国。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任静阳专访了梁家杰，请他就香港的问题发表评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发来的报道。
谢谢香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次你跟立法会议员梁岳桥来美国访问，目的是怎么样？
其实呢，我是在今年二月呢。
其实我在今年二月受到传统基金会的邀请来做演讲，是有关香港未来的演说。今次来到华盛顿传统基金会，我相信纽约方面的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也知道，也向我发出邀请，所以这次主要是应这两个机构的邀请，来向美国朋友解释一下香港的一国两制究竟实行到哪一个情况。
不过今次呢，因为
不过这次在我接受邀请以后，川普总统在三月开始就说，在贸易问题上有纠纷，与中国有关，我们香港也榜上有名。在232报告当中，把香港列入钢铝关税的名单。今次我们也把握这个机会，对美国的朝野人士说清楚，香港一直都是奉行自由民主国家的价值和制度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崇尚公平竞争，我们要维持法治制度，用我们的法律来保障人权与自由等。所以你们没有理由把香港与中国内地放在一起处理，都要接受特高的关税安排。我们特别提出来，你们应该继续支持香港，捍卫自由民主国家一直实行的制度与价值，所以没有理由把我们香港列入关税名单。这个就是我们主要来的目的。
咁你嚟到华盛顿咧，
你们来到华府见了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见到了民主党的国会领袖佩勒斯，也与共和党的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Ed Royce，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们的谈话内容呢？
咁我哋喺国会山庄上面见到的，
我们在国会山庄上见到的三名包括共和党与民主两党的国会领袖，也与助理国务卿董云长女士会面时，我们都谈论了一国两制的情况和有关美国对待香港在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应该与对待中国做出区别。这些政界人物表示理解我们的立场，说香港应该与中国内地分开处理。有部分朋友更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说相。
你刚才说有关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虽然香港在世贸组织是一个独立的会员，但是香港与中国在过去十年在政治方面越来越默契，分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中国的官员也经常强调一国大于两制，最近的何志鹏事件特显出中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在国际外交上充当白手套的角色。要在这个情况下，要在香港在贸易战当中独行其心，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吧。
我们要跟美国的朋友说清楚的就是，起码香港的民主派非常清楚，我们由于以香港本位来参与世贸组织，所以世贸组织要就某些事情做出决议，就算是要对中国大陆不利的。香港作为本位独立参与的一个地区，我们一定会跟从世贸组织来行事，所以我们就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白手套的说法其实是说不过的。有可能有人在香港为中国从事个所谓白色手套的作用，但是在香港特区的宪政地位上说，我们是非常坚持我们要珍惜两制当中香港这个制度，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分别来处理，所以我们一定会坚持我们在一国两制当中的底线。
有关香港的政治方面，林郑月娥当了特首也已经超过一年了，你怎么样评价她在过去的14个月的表现呢？
林郑月娥呢就好醒目的，
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她回避了最具争议的问题，这个就是双普选。
但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普及与平等的选举，使到香港人可以透过票箱选出一个向700万港人充分问责的政府和所有立法会议员，就是香港回归中国这20多年的社会分化与两极分化。现在很多人都只讲立场，不讲道理。这个败相全都是因为没有普及与平等的选举所做成的，但是林郑月娥回避了这个问题，所以她不会受到普选不成功而民望下跌所影响。还有她形象没有梁振英这般坏，梁振英的态度是好勇斗狠，经常无事生非，但是林郑月娥当了几十年的公务员，她的政务官训练使到她知道如何避免状况发生。虽然她在最近的民望稍微下跌，但是她与梁振英比较，她还继续在民间有支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她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对手。但我认为民主派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跟他们硬碰可能没有用。政府现在不搞普选和政改，你每天上街抗议争取真普选是浪费时间。所以你现在看到香港众志的黄之锋和罗冠聪等人与民主派等人是经过思考后得出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多花时间搞社会运动。在搞社会运动过程中，我们可以为香港市民充实他们的权利，可以培育更多社会运动的领袖。透过这个过程，当我们在下一次再向中共争取香港普选立法会和特首的时候，我们将较2014年雨伞运动时更为有力。这个就是香港目前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采访汶川大地震10周年活动的一名香港记者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殴打，香港记者采访内地人权等敏感议题时所受压力再度显现。不过仍有香港记者因为杰出的报道获得今年人权新闻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新消息说，香港有线电视记者陈浩辉在四川汶川地震10周年采访的时候，在都江堰遭不明身份人士殴打。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景申5月12日下午发布新闻稿，对事件表示高度关切。与此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副主席任美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对事件高度关切。他说，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状况，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线电视，香港有线电视一个记者，他去采访那个汶川地震10周年，就给打了，打得遍体鳞伤，然后他去报警啊，给公安说，公安就说咱不知道你给打你的人是谁，我们无法帮助，完了。
这次事件正在香港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涂景申议员在新闻稿中说，目前正在四川访问的特首林郑月娥等港府官员应该立刻了解事件情况，跟进相关工作，保证这名记者的安全。有关这名香港记者四川被打的新闻刚刚爆出，事件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香港记者工作环境，尤其是前往中国内地采访敏感议题时所遇到的困难，目前再度得到彰显。对此任美珍说，
应该这么说吧，他们去采访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面对的危险其实比老外要大，因为我们拿的都是特区护照嘛，那有什么事基本上我们是完全没有保障的。那如果被打这是老外，第一他会不会被打，这是一个问号。而且打了以后，你跟公安会跟这样跟他说吗？可是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花了很多的血汗去做那个中国的人权新闻。
他还说，跟国际媒体很不一样的是，香港记者的装备和得到的保护，例如领事保护等，都和外国记者不能够相比。香港记者报道敏感议题面临很多困难，不过他们依然做出很多杰出的报道。就在香港记者四川被打事件爆出的同时，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以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5月12日颁布了2018年人权新闻奖，表彰亚洲地区内有关人权议题的杰出新闻报道。 今年是这个人权新闻奖的第22个年头，参赛作品414份，为历年最高。参赛作品包括印刷、电台广播、电视广播、多媒体以及摄影作品等17大类。作为评委的任美珍介绍了评选的情况。
这样说吧，就因为今年其实他得奖的项目，如果大家看的话会发现，其实是主要两大事情，一个就是刘晓波的死亡，那第二个大事情就是缅甸的罗清亚难民。其实大部分我说80%得奖的都是这两条主线上面的。
香港端传媒因独家披露刘晓波临死前写给妻子留下的亲笔信而获奖。不过作者张杰平表示，刘晓波的最后手稿之所以能够有所突破，全赖我的采访对象在晓波去世的那天深夜愿意顶着巨大的压力接受采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的5月13日是母亲节，台湾海基会董事长张晓月日前邀请一些嫁到台湾的大陆媳妇和他们的婆婆到台北以西大约60公里的桃园市进行了一趟母亲节感恩之旅，庆祝即将到来的母亲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海基会董事长张晓月说，从两岸开放到今天30年来，陆配在台湾已经有34万对，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他说，在大陆原生家庭是各位陆配的娘家，在台湾就是大家的婆家，都是新台湾人，
都是曾经经过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但是在这边呢，透过他们特有的坚韧不拔，透过他们特有的毅力，在这边创造了自己的天地。我对陆配朋友，我非常的钦佩，也因为有陆配朋友加入，让我们台湾的社会更多元、更丰富，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充满了生命力。
在今年的母亲节前夕，张晓月向陆佩和他们的婆婆献上一支康乃馨，祝他们母亲节快乐。2011年从江西嫁到台湾的廖清平，目前是台湾新移民发展与交流协会理事长。他说，台湾是个接纳包容的社会，到处都有学习的机会。
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其实我也很开心。那在台湾，我觉得其实适应上我倒还好，其实不会觉得说适应上有什么问题，因为两岸其实同中同源，我觉得在文化上、生活习俗上没有太多的不方便、不一样。那可能你真的要挑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话，可能应该是拜拜的习俗不太一样。
桃园市新移民女性关怀协会总干事牛春如从内蒙古嫁到台湾，定居台湾18年来，已经融入这个社会。
因为坦白讲，对陆配有很多比较早期的、比较不友善的地方，就是比较严苛啦，可以是这样讲。我们同样是婚姻来台的，但是对陆配来讲呢，相对的是比较不友善。
牛春如说，陆配的人数占新移民人数的70%，但是由于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限制，现在陆配获取身份证的时间比来自其他国家移民长2年。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已向中国交付了一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国际形势变化使中国同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有分析说，中国正在越来越快地从俄罗斯获得先前所订购的先进武器，但 S-400 防空导弹被俄罗斯部署到叙利亚后仍未接受实战的检验，其实战能力受人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第一个 S-400 防空导弹团的所有装备目前已经全部交货，装载着导弹发射车、 S-400 防空导弹弹体、指挥控制车、雷达装置、能源供应系统和其他相关装备的三艘俄罗斯货轮已先后抵达中国。预计从本月末开始，在未来的两个月中，中国将从俄罗斯正式接收首个 S-400 防空导弹团的所有装备。塔斯社援引政府消息来源的话说，用来装备第一个 S-400 防空导弹团的最后一批相关装备通过海路不久前已经运抵中国，这其中包括了已经修复好的一批 S-400 防空导弹的辅助装备。这批装备几个月前在英吉利海峡因为遭遇风浪的袭击而损坏。俄罗斯在去年年底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装载着相关装备的三艘俄罗斯货轮前往中国途中，今年一月经过英吉利海峡时遭遇风浪袭击，其中一艘货轮上所装载的有关装备受到破坏，这艘货轮只好返航俄罗斯修复损坏装备。这家俄罗斯官方媒体说，中国总共从俄罗斯采购了两个团的 S-400 防空导弹，双方在2014年秋季签署了相关的合同，但是也有其他的媒体报道，中国所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的数量可装备4到6个团，合同总金额大约能达到30亿美元。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开始放松，中国是第一个从俄罗斯获得 S-400 防空导弹以及苏-35战机的外国买家。台湾海峡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使中国期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先进武器。除了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快速向中国交货外，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24架苏-35战机中，截止到去年年底，俄罗斯已经向中国交货了14架，其余的战机将会在明年全部交付中国。俄罗斯军事媒体报道，负责生产苏-35战机位于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工程城飞机制造厂去年总共生产了20架苏-35战机，10架战机交付俄军，其余的一半战机全部交付中国。俄罗斯正加紧武装中国对付太平洋地区的美军以及应对台海局势的发展，中俄双方未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合作动作。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将会更加密切。穆拉霍夫斯基说，我想两国未来在军事领域的各种合作和互动接触只会继续加强，我甚至认为在不久之后，双方之间的合作的密切程度甚至能够升级到两国军队的总参谋部将会协调一些行动。中国目前已经把已经获得的苏-35战机全部部署在了能针对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广东湛江地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在部署射程很远的 S-400 防空导弹时，如果主要针对台湾海峡，台湾空军战机一起飞就会受到这种俄制导弹的威胁，但 S-400 防空导弹迄今仍未受到实战检验，其实际战力究竟有多强仍是未知数。土耳其2015年击落俄罗斯战机后，俄罗斯立刻在叙利亚部署了 S-400 防空导弹，并声称这种导弹不但可以覆盖叙利亚的全境，甚至能够威胁到土耳其境内的战机。但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两次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发动巡航导弹攻击期间，俄罗斯始终让叙利亚境内的 S-400 防空导弹保持沉默，没有把这种导弹投入战斗。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需要在叙利亚部署相当多的 S-400 防空导弹后，才能对美国的巡航导弹攻击构成威胁。他们在分析了 S-400 防空导弹在叙利亚的表现后认为， S-400 防空导弹是否真的像过去炫耀的那样拥有强大的战力让人怀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伊拉克选民星期六在伊斯兰国组织去年被赶走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进行投票，选民将在7000名候选人中选举出国家议会的329名议员。伊拉克全国各地都设置了投票站，包括收容在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冲突和其他战争中流离失所者的庇护设施。星期六投票结果宣布之后，可能还需要多方花数月的时间进行协商，才能建立新的政府。在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国际知名智库一项关于亚太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激起了一场探讨美中两国由接触转向对抗的新关系的热烈讨论。熟悉北京高层动态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发现川普在战略上让他们感到舒服，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因为不知道他会怎么跳出来。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澳大利亚独立的无党派国际智库洛伊研究所刚刚发表了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亚洲实力指数2018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居超强地位，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实力快速接近美国。亚洲实力指数项目主任艾尔维勒马豪举例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北京控制了整个南中国海，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依然远超中国。
美国在亚洲的实际海上资产有83艘驱逐舰和巡洋舰，而亚洲所有海军加在一起只有31艘，美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几乎是他们的三倍。
勒马豪说，美国强大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防卫网络，而这是北京无法比肩、很想得到却又做不到的。
主要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来自印度或越南这样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如果这些得不到解决，北京还试图在亚洲军事力量平衡方面跟美国摊牌，我认为它实际上会有很多麻烦。
亚洲实力指数研究报告认为，川普总统美国第一的政策造成了美中在亚洲实力的此消彼长。
I think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ump is along these lines。
我认为中国人对川普的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略上，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外交影响的缺席，世界上所有地区以及关键机构都出现了真空和空间，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气候变化公约，甚至北约。
陆克文总结说，中国人发现川普在战略上令人安慰，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
我说在战术上令人害怕，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家伙会怎么跳。中国更喜欢战略可预测性，不喜欢不确定性。他们感到这个家伙非常不确定。
陆克文说，习近平对川普的态度基本是先顺着他，等中国强大了再说。
先对付紧迫问题，在贸易上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在朝鲜问题上跟他们合作，随着时间推移，直到整体关系在实力指数上北京有更大的决定性的地位时再说。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官员呼吁各国通力合作，打击南美的犯罪和腐败问题，制止当地侵蚀民主的活动。在华盛顿星期二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委内瑞拉危机是该地区领导人关注的重点议题。他们讨论了影响西半球的一些问题。在场的美国官员表示，腐败和独裁主义是该地区面对的最大威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是时候重申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了，保障那里的安全、繁荣和自由。
美国强大的领导力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领导力是基于我们的政治价值、经济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
黑利赞扬了南美各地民主制度的加强，但也警告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对整个地区是种威胁。他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造成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危机。
拉丁美洲目前出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联合国估计自2014年以来，约有150万人逃离了委内瑞拉的贫困和暴力。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宣布额外提供1850万美元帮助哥伦比亚应对委内瑞拉难民危机。美国已经拨款2100多万美元用于这次危机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官员强调，委内瑞拉必须建立一个肯听人民说话的政府。沙利文说，委内瑞拉定于5月2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达不到民主程序公平透明的标准。
我们这个地区的各个政府必须继续合作，帮助委内瑞拉人民重新获得自由，恢复他们的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新未来。
沙利文呼吁各国通力合作，防止马杜罗的政府通过非法毒品贸易赚钱。
所有国家必须与委内瑞拉的腐败领导层切断联系，防止他们通过我们的金融体系洗钱。
美国呼吁区域领导人暂时取消委内瑞拉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资格。美国官员还强调了在西半球合作打击犯罪和腐败的重要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川普总统和朝鲜独裁领导人金正恩讨论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历史峰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就像川普总统说的，那个目标的达成将是全世界的伟大成就。美国明确地表示，除非朝鲜采取实际、永久、可验证的步骤来终结其核武器项目，否则制裁仍会实施，最大压力仍会继续。美国还明确地表示，对朝鲜还抱有其他严重关切，其中最主要的是金氏政权在人权上的糟糕记录。4月28日到5月5日是朝鲜自由周，韩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希望以此来唤起人们对朝鲜自由和人权问题的关注。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朝鲜自由周发表声明，提醒世界不要忘记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正在世界上最专制和最残酷的政府下饱受折磨。诺尔特说，60多年来，朝鲜人民生活中所有的人权几乎都遭到侵犯。大约10万人被关押在政治监狱中，其中包括受害者的孩子和家人。政府剥夺了人民几乎全部的基本自由，试图逃离这个残酷政权的人一旦被当局抓获，等待他们的往往是酷刑或被杀害。诺尔特说，美国继续对这些恶行表示严正关切，对此深感不安。在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同时，我们将继续寻求追究肇事者责任。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的独立信息进出这个孤立的国家，并在其内部流通， 让朝鲜人民了解到一个更为真实的外部世界。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